受教者的口。我上面经节打在上面了，就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在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都是跟说话、跟话语有关系。那我就找这个题目，就用这个经节来讲受教者的口。那我们在读这个经节当中，有个关键的字，就个 keyword， 就是受教者。受教者，英文叫 learner，learned， 就是受教者是什么意思呢？受教者就是学生，是门徒，也就是说紧紧跟随老师的人。他就提醒我们，就是要有个谦卑和虚心的学习，这种态度是门徒要遵守的师生的基本伦理。那假如说这个老师是谁呢？这个教导的是谁？就是主耶和华自己。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都是神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更应当要警醒，要存着谦卑受教的心，完全顺服仰赖神的教导和引导。那我刚也讲说，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是彼此相爱，说诚实的话。那我几个礼拜前跟大家分享，就说叫我们认识话语的力量。他讲的就是说，话语有它的影响力，就是人口中的话会结出果子，所以讲出好的话出来就结出好的果子，你讲出坏的话就结出坏的果子。那我也说，我们口中的话就像预言一样，会缠住我们自己。那就说你讲的讲出来，就好像将来就结果就结出那个东西出来。它也是我们语言中心的命令，就讲到，就说就用雅各书，就说舌头在白体中是最小的，但是呢，就像开一个大船，那个舵就可以控制这个船的方向。那我们人生的方向要怎么走的话，就靠我们嘴巴的话语。我们可以祝福我们自己或祝福我们家人，但是我们嘴巴的话也可以，可能就是带来毁坏我们的自己或是我们的家人的生命。所以这话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再来继续看，我们从这个经节我们再来看，他第一个讲到就是说要有受教者的心态。受教者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他第一点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的学习。他箴言书3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他讲到就是说，说话是个艺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改进。那我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会走路，但是呢，我们人却是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你还是要不断的学习怎么说话。不像小孩子会走路就会走路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说话的话，其实到年纪很大的时候还要再学习。那整本圣经有很关于说话的教导，因为说话对我们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所谓的一言足以兴邦，就讲到说话的重要。那在西方社会里面，他们从小就会教导小孩子说话的重要。我记得我们小孩子从 kindergarten 他就有什么 show and tell， 对不对？就要小孩子带个东西到学校里面，就坐在教室前面面前坐在那边，然后讲这个故事。他从小在西方里面就是训练小孩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思。那直到我们中国的话就比较保守，好像比较压抑，常强调说小孩子比较多听少讲，就是东方跟西方社会教导就不大一样。那有人就曾经把这个福特公司，他这个所有的员工他家里做个统计，他发现60%的工作都是包括传递文件啊，或是跟别人沟通这种形态的。那剩下的40%才是操作那个机械加工或是制造这种工作、装配这种工作。所以由此可知，就是在我们工作当中，很多话语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譬如说我在公司，不是只有我跟电脑，我还要跟其他的人沟通，不是只有跟电脑。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在神面前，在谦卑来学习怎么说话，要有这个心态。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要有饥渴慕义的心。饥渴慕义的心，我这里有马太福音五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因为讲的说要饥渴慕义，记得我们在小组在查经查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在祝棚节就节期末了的时候，他大声起来宣告，就说凡口渴的都可以到我这边来，就说要能够到主耶稣面前来，就是要口渴，你要有口渴，你要有个需要，就是有个动机，有个 motivation， 对不对？那我们在学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有个渴慕，饥渴慕义，你要有这个需要，有个动机，你要有 motivate to learn， 那有个动机来学习，来说话，就是说我们一个好的学习态度，那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更加的蒙福。那我家有一本书叫 The Winning Attitude， 就是态度制胜的关键，是 John Maxwell 写的。他讲的就是说，态度决定你的高度，就是 attitude decides your altitude， 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因为人的一生能够飞多高，端视你的态度而定。因为在公司员工，你想要升迁的时候，或者要顺利的时候，就要留意你在公司的态度，你跟同事中间这种态度。那我们在神面前若有个正确的态度，神就能够来祝福我们。他只要就说你在开飞机的时候，你要常注意你的仪表板，因为常有不同的风，突然一阵风把你吹的不同的方向，所以你要常一直在那个不断的调整你的飞机的方向，保持平衡。那同样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在飞的时候，有可能一个突然来的风暴把我们吹出了，本来是要往这边走，却有风把我们吹向那边，所以我们要时常不断调整，朝向你的目标这样飞，才能达到目的。那怎样才算是受教呢？这受教是接受圣经话语的光照之后，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神光照我们，那我们就愿意改变自己。如果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才承认我们错误，那我们有罪的时候就向神认罪，就是我们就身上有些地方该被神所修剪的时候，我们就因着神的话就接受这个修剪。所以这个心态就是要有个渴慕的心，你愿意改变，就是说有一个话就是说，你如果不改变你的方向，你会 end up where you are going to。 英文有句话就是说，你如果往这边走，你不改变你的方向，你就到达那里走那个方向。所以要愿意改变，那我们愿意虚心，哎，就是讲虚心，那我们谦卑来神面前来学习，那这是一个受教者的心态。那我们再来看受教者的舌头，受教者是怎么样的舌头呢？因为以赛亚他自己很清楚，他自己蒙召的时候是要传讲神的话，他是要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他相信若没有来自神的赏赐，神的恩赐，他想要靠自己的口才，要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心灵疲乏不堪的人，根本是不可能。他应该靠着神的力量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一个说受教者，他本身舌头是要怎么样呢？他第一点讲说，在爱心说实话，爱心说实话。因为口说实话不是指到就是我们口无遮拦，就不知轻重，就常常不经意的说出一些令人难堪的话出来。那圣经里面讲说用爱心说实话，讲到就说爱心摆在前面，那说实话是摆在后面。就说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需要用爱心去调配的。那所谓的爱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话的正确的动机，还有时机场合，才能说出这样的事实，这样才不会伤到别人，才不会产生尴尬的情形。那说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就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说一件诚实话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到我们说话的动机是什么，你的 motivation， 那你要知道要如何去说，要怎么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爱的动机才能劝勉人，也当然有爱的表达方法，因为这爱的方法是包含诚恳的态度、合理的言辞，这样才会有果效。就像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就讲大卫犯罪的时候，那先知拿单过来的时候，他怎么责备大卫呢？他来到一来到大卫面前，因为知道大卫是强占他一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那拿单他才讲这一句实话的时候，他怎么表达？怎么用爱心来说诚实话？他难道看到大卫之后就开口指着他的缺点吗？就责备他吗？他不是的，他是用心平气和的从说故事为起点，就讲个故事，然后引起这个故事又引起大卫的共鸣，就让大卫能够认罪悔改。他不是这样开门见山就指着他的缺点，指着他的问题，他是说诚实话，但是有爱心，在爱心里面讲的时候，他又怎么知道这句话要怎么讲？他就先用说一个故事，这个穷人他自己有羊，别人来说他自己的羊不杀，就找一个穷人把他羊杀了，来给请这个客。那大卫听了，就是心里就造成这公义的心就起来。他这个故事的话，就让大卫能够接受他自己，他知道他犯错了，造成这个人悔改，所以要爱心里面要用诚实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再看主耶稣在跟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怎么对话呢？如果主耶稣在开场的时候就说哦，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的时候可能就反弹了，是不是？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从井这个水开始讲到这个生命井水，或者讲到生命的水，然后最后讲说，叫你的先生来，就慢慢把他带到，把这个人就把挽回过来。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最后他可以不顾的面子，他本来是怕见到人很羞辱，就是中午时候才出来打水，中午就很热嘛，一般妇女就一早清晨就去打水，因为他怕见人。他因为主耶稣这样来爱心把他挽回过来以后，他就是顾不得自己的面，就跑到撒玛利亚城去见证主耶稣他身上所做的。就是因为这样以温柔的对白来攻破他的心，他的心房，就让能够得到启示，得到拯救。所以在爱心里面说实话，所以说实话就神给我们知道这句话要怎么讲，在什么时候场合，什么动机，有对的动机，什么时候讲，要怎么讲，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第二点他讲到就说，要说出赞美和感谢的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周报这一讲，我们一起来读，来，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那种好的语言的话，就是赞美和感谢的话，而且这些我们要认真去讲感谢的话，我们要有这种习惯，常讲说谢谢你，要常讲赞美的话，告诉对方说你真好，有你真好，千万不能说有你真麻烦，是不是？就是感谢跟赞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上次说赞美和感谢的话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上次感谢我们的家人、父母，甚至我们的教会的牧者是什么时候？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妨试一试，在大事小事就常向旁边的人说声谢谢，赞美他们的话，感谢他们的付出。就我相信，就是当我们常常用感谢和赞美的心去回应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也会去赞美感谢我们的神。而且在我们教会中也有许多很多事情值得我们赞美，譬如说大人小组他们背后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我们想感谢他们。他今天大人开车开到一半，发现今天忘记带那个我们叫薄饼那个 juice， 再开回去，对，那我们今天可以很顺利的薄饼，这是感谢大人这么尽心专心负责。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有一个高中老师，有一天上课的时候班上就非常吵闹，没办法上课，因为学生对上课那时候就毫无兴趣，那老师也感到非常的疲惫，他就说叫学生就把书本关上，每个人把书本合上，然后要么每个人拿出一张纸， 然后纸的话，每个人拿出来的时候，将每个左边就搬上写你班上同学的名字。那右边看写这个人他有什么好处，你喜欢他什么优点，就把它写下来，要每个人都写。所以大家就开始写，哦，我这个喜欢这个，哦，这个加许啊什么什么，哦，这个菲比什么什么 ，OK， 就把他优点把它写出来。那写完以后，他就把它收回来，那老师就把它回家整理。到星期一的时候，他把这些，譬如说，哎 ，Frank 他有什么优点，什么好处？哎，唐伯伯什么优点好处，把它整理下来。好，那星期就给他发，每个人同学就发给他们，他们就开始读，看到哎，每个就是学生拿到就开始读。哦，大家对自己的赞美的话，大家都很高兴，整个教室听到嗡嗡嗡的声音。一个突然有学生就说：“哦，我不晓得我那么受欢迎啊。”他有人说：“哦，我不晓得我长那么漂亮，是不是？”那有些人说：“哦，我不晓得我那么厉害。”就是每个学生就不知不觉就很高兴，因为他变得更有信心，就更喜欢他们自己。那几年之后，就有个学生就是因为越战就死掉了。当时的老师和同学就参加这个同学的丧礼，然后在丧礼当中，那这个死掉的父亲就起来对老师说：“我要你看看我儿子身上带了什么东西。”他的皮夹里面放了一张东西，他拿出来给他看，一张纸。那当他打开那张纸的时候，那老师看，他就发现就是当年他老师所写，这个同学所收到同学对他的赞美那一张纸。那父亲表示是说他儿子非常珍惜这一张纸。那其他同学听到以后也开始诉说他们回忆他们过去这样的故事。那这老师呢就不晓得当年这种突然灵机发现临时要同学写别人的优点的时候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那这故事就告诉我们，就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赞美，每个人都需要被尊重被看重，我们都需要被肯定。那我就要挑战每个人，就是说我不要吝啬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对别人的赞美。不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爱之深责之切，对，好像 不大愿意赞美。小孩子考很好就说哎，还要将来还要更好，好像我们中国常常考 A 的时候就说在小孩当中 A 是 average， B 的话是 bad，C 的话 catastrophe 是完蛋，对，那 D 的话是 bad。 所以我们常小孩子考了 B 说哇很好啊，考很好啊，是不是？我常就这样对小孩子讲，很好，做得很好，不错，他需要被赞美被肯定被鼓励。所以我们要随时要赞美人，就寻找你可建造的对象，就说出你有多么喜欢他们，就发现就小小的付出就能带出很大的改变。就我们就走过去对你的同事说，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很喜欢每天都跟你一起上班，那会让他很感动。或是告诉了配偶说我很感谢你陪伴在我身边，是不是？谢谢你对我那么好，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就简单几句话，你发现就会他们就会珍惜一辈子。所以好不好跟旁边的人说，今天很高兴能够与你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就说说我们赞美感谢对方的话。 Amen。 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习惯，就常在家庭同事当中就要常这样讲，要注意我们的受教者的舌头，就是要常赞美肯定对方。那第三点我们再来看，就是说你们要说安慰和鼓励的话，要说出安慰和鼓励的话。在周报上箴言书12:25，我们一起来读：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 Amen。 在我们刚读了以赛亚书50:4嘛，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是什么呢？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因为有些人处身在心灵忧伤疲惫受屈的时候，若有一句合适合的话，及时的安慰鼓励的话，往往会比我们为他做了许多事情或都送东西给他 带给他，会这样会带给他更多的欢乐更为重要。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个乞丐，他在一家银行的面前，就在那边跟人家要钱。那他就是别人走过去就丢一个 quarter， 那一个摆两个 can， 一个是放收人家奉献施舍的钱，另外 can 的话就准备一些铅笔，你就丢一个 quarter 就可以那边拿一支笔。那这家银行的那个 banker 就是经理。就每天走过去，他这个基督徒就看到这个乞丐，就是怜悯之心，就丢给他一个活着，然后顺便就拿一支铅笔，然后每天就这样做。那有一天，神就告诉这个 banker 就说：“你看，告诉这个乞丐啊，他不是个乞丐，他是个 merchant， 他是做买卖的。”然后 banker 第二天就是他丢货的进去的时候，就顺便拿一支笔，就告诉他，每次乞丐人家丢钱的时候，他就头低，然后不敢看人家，他觉得很羞辱。他不敢抬头看人家，他背着就跟他讲说：“哎，你不是乞丐，你是在做买卖的。”他这样每天就跟他讲：“你不是乞丐，你是做买卖的。”他这样日子久了以后，有一天这个乞丐就不见了。那他这背着过去以后，他还忘记这件事情。他有一天呢，他到洛杉矶一个很大的 building 里面，他走进去的时候看有一家店。这店里的老板，你看他走过去看，哎，这老板是以前那个乞丐，他很惊讶。那乞丐就对这个 banker 讲说：“我很感谢你，一直鼓励我，一直提醒我，我不是个乞丐，我是个做买卖的。就因为那一句话，我决定就改变我的一生。他就不是在做乞丐，只有一个人心态就是鼓励安慰的话，会造成一个人这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做服事，他们就特别需要别人的鼓励。就说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教会的领袖、牧师还有执事，就说我们可以用安慰、鼓励的话，使他们重新愿意更多的服事神、服事人。我们都需要被安慰、被鼓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鼓励我们旁边的人，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肯定他们。来第四点。来说出祝福的话语，就是说我们要常说出祝福的话语。这里民数记第六章22-27，我们一起来读。来，小义摩西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Amen。因为在旧约的时代，那时候的人很清楚了解祝福的力量，就像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那父亲在以色列旧约时候，父亲会一个一个按手在他们儿子的头上。然后用充满爱和信心的话语来宣告他们小孩子未来，为他们祝福。那这些宣告就是我们到最后来所熟悉的祝福的来源。那这些家庭的这些小孩子，这些成员知道，这是不仅仅是父亲临终前的心愿，那这些话也会带着属灵的能力，会为他们未来的成功带来财富健康。所以说，在我们为人祝福的时候，我们不是看着对方现在这种样子，我们为了祝福的时候，是从神的眼中来看这个人，去宣告从神的话、神的本性、神永不失败、不改变的爱，是从了眼光中来看，为这个宣告他的祝福，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眼睛来看，是不是？我们现在为人家祝福，觉得这个人不大配我的祝福，但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来为他来祝福。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回家的时候操练对我们家人说出祝福的话，对我们配偶、对我们小孩，那对我们爸爸妈妈也是一样，要说出祝福。那我们在办公室对同事当中也要说出祝福的话，就说出祝福的话，会带来一个很好的互动。那尤其我们家的小孩子，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读了那个民数记第六章，我常在那时候常跟他讲，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那时候常，他们那时候很小，才四岁五岁，常抱在他们怀中，每天早上先祝福他们。不晓得他们记不记得 ？Oh Phoebe, Jesus love you. Oh Phoebe, Jesus care. 哎，然后完以后就宣告这个，为他们每个从小的时候就为他们宣告，就是用这个经节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就开始宣告。宣告从小给他们很多的祝福，他们就在祝福中长大。就是我们要常常要宣告，为我们小孩子，为我们配偶来宣告来祝福。感谢主。那这是我们受教者的舌头，我们就是要常常用爱心来说实话。那我们就要常说安慰鼓励的话，还赞美感谢的话，而且要说祝福的话。然后受教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受教者的耳朵。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说属灵的话，而且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有属灵的耳来听。因为在一切所有的沟通，人之间的互动，人们最常想到就是说话的艺术。然而听的艺术皆不输于说的艺术。那懂得说的也是常常是懂得听的。就是说我们成功的沟通不仅会说，更重要还是会听。那我在30多年前有一本书叫那个说话的艺术，是 Dale Carnegie 卡耐基所写的，甚至应该很流行，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看过这本书说话的艺术。他专门就在训练一些 businessman 他怎么在公司怎么说话，怎么 present。 那我就去网络上找，因为30多年前我也看了也忘记了，他讲就是怎么训练怎么要怎么说话。而且他第一章讲是说，第一个我看第一章开头还说，做一个真诚的倾听者。他整本书在教人家怎么说话，但第一章最重要就是做一个真诚的倾听者，表示你在用耳朵听是非常重要，因为良好的倾听可以表达爱和关怀。那有效的倾听，这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发展我们能够听的技巧，这样才能够提升我们别人的互动和交流。就是我们准备好受教的心，成为真正的受教者，它一个前提的话是要能听的耳朵。因为知道在我们现在人当中，能够听到别人讲话是一种不简单的能力，就是说能够懂得倾听别人的教导，更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赞美鼓励的美德。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好像时间都很忙，他没有时间听啊。那我们，所以我们第一点讲到就是要专心的倾听，专心的倾听。箴言书18:13，我们一起来读来。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与羞辱。对，他假如说未曾听完先回答，便是他的愚昧与羞辱。就说我们能听得准确，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资讯。那根据统计的话，就是一般人在听的话只能听大概35%的效率。那如果一个人缺乏这个倾听的技巧，因为往往错失良机，会产生误解，然后产生冲突，或被做一个很拙劣的决策，或者是因为你误题没有及早的发现，就导致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在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要给完全的注意，所以眼睛要看着对方。那以前我常有个坏的观念，就是说因为神给我们耳朵跟眼睛好像是分开的，好像可以分工合作，所以好像我可以一边看书或看电脑，可以一边听我太太对我说话，好像这样好像比较会常利用时间呢、啊，所以他会觉得好像这样一心两用，他会很自以为聪明。但是因为常这样，就是有时候太太所讲就没有听进去，那这样就听了就会打折扣。他说东，我听的是听到西，是不是？所以我会听只听到一部分，就马上下决定，这样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是要专心来倾听，不可以边看报纸边听人家讲。这样也是不礼貌，对不对？所以我上礼拜也讲，这是无心的那 silent word， 就无心的话是负面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不带论断的倾听， 就是我们倾听的时候不要带论断。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自己说快快的听，不是说你很快很马虎的听啊。这快快的听，不是只用速录啊，就像我刚刚讲，就是好像用速录去听。其实讲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看重这个听，或者说是人际沟通的第一个优先，就是要去听。我们优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去听，其实才去说。但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就说你真的是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吗？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就一般人我们常犯的错，就是在听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反射性的套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给他就下一个评论，所以别人的问题就很快，就是我们心中就有一个判断，有个想法，就是有个答案或者一个感觉，那时候就是不是一个很中立的态度来倾听。那有一个故事，就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节目主持人，他有一天访问一个小孩子，在节目上访问个小朋友，问他说：“你将来长大要做什么？”那小孩子很想想，很天真的回答说：“我长大之后要开飞机，做个驾驶员，我要当一个 pilot。”那这个节目主持人就接着问他说：“那这样有一天你开飞机，又开到太平洋上空的时候，这飞机突然熄火了，引擎熄火，那你怎么办呢？你会怎么样？”那小孩子想一想，就说：“我会叫飞机上所有乘客赶快系好安全带。”然后呢，我自己就背个降落伞，我先跳出去。他那时候，大家很多观众听的时候就在笑啊，就笑得东倒西歪。那个节目主持人就看着小孩，他是在开玩笑，是不是自作聪明？没想到这小孩就是两个眼泪就他流下来，夺眶而出。然后这主持人就想，哎，这小孩子好像这个很真诚，是真实的，他眼泪是真实的，他就问他。就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小孩子就很真诚的说：“我要去拿燃料啊，我要去拿燃料，我会再回来把飞机开回去啊。”这故事是说，那么小孩子说是怎么样呢？就说我还没听完的时候，我就下一个结论，我不要听一半之后就下一个这样子的结论。这是故事，就说这样会造成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引起一个误会，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请把事情听完，把它听清楚，再做一个正确的结论。所以我们在第三点，在聆听中，我不提无用的建议。在聆听中不提无用的建议，在箴言书十七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对，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就发现有时候很多人来找我们倾诉他心中的痛苦，表面上有时候好像是真的来虚心求教，希望得到一个具体的建议，但事实上呢，他们只是想找个人，只要找个对象，就来一吐心中的不快，一吐他心中的感觉感情，他就希望能找到一个温柔的知己，而不是一个理性的这个智者来给他建议。他就宁愿要找需要有一个人来陪伴他，来让他能够发泄他的情绪，而不是真的他要找一个答案，而不必那花力去执行那些需要改变现状态度的建议。他所需要是表达同情和怜悯，不是建议。有时候最大的安慰是在于你有多少的关心，而不是说你说了多少。他就是需要有个倾听的耳朵在旁边来帮助他，来肯定他，而不是我们提一些建议，他有时候不是要听我们的建议，所以这是我们很注意的。那我们第四点说，在聆听中不要带着自我辩解的态度。我们在聆听中不要带着自我辩解的态度，在箴言书十九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就说一个人有见识，他就不容易发怒。 就是说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辩解，去解释。比如说，有一天做丈夫的下班回家，太太就对他说：“今天你妈妈打电话给我，对我语气很不好，我觉得你妈妈就是不喜欢我。”那这个先生就听到的时候，大部分就会第一个本能第一个反应就说：“啊，你想的太多了，我妈妈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那甚至有男人就说：“你这度量大一点嘛，那自己要检讨检讨，为什么妈妈会这样说？”那其实大部分人这个做丈夫的都想息事宁人，或者把它当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可是你发现的话，当做先生的越这样想的时候，太太越觉得你越不了解我，你根本不接纳我的感受，你都在帮你妈妈说话，你只想否定或当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这时候就太太心里就觉得她被孤立，没有被了解，没有被接纳。就是说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做一个反驳，做一个反驳就是辩解，就让他对方把他情绪把他讲完以后，再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把他回答。所以说我们在灵恩当中不要带着自我辩解的态度。好，第五点，在灵谦卑的聆听，就是说我们聆听的时候要带个谦卑的态度来聆听。在箴言书29:23，我们一起来读：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谦顺的必得尊荣。你发现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因为现在社会非常紧张，就说一般人就在不断的在表达自己，在建立在说服别人的自信，就每个人在追求。在公司当中你发现就好像那越会说话的好像就占于优势，好像你这样比较不会说话你就好像占于比较劣势，好像很少就有愿意的学习这种倾听的人是越来越少，好像这说话是表示一种好像一种权力的关系，就说一般人就是好像不愿很谦卑的这样去聆听对方。譬如说好像太太向先生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先生有时候就会说：“结果呢？快点说重点。”好像先生不是不肯听太太把这个来龙去脉把整个故事把它说完，从头到尾说完，只需要他说个结论说重点，或是在听的时候觉得哎，好，这好像很 stupid 的 question， 好像你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解决，好像为什么要来自己不会处理还来问我，会有这种心态。那这样可能太太对方的听到可能就宕机了，他不想要怎么表达怎么讲下去，他会产生懊恼，他可能这样就没有兴趣再讲，就他就讲说没有兴趣听就算了。那这样的沟通过程的话，就是没办法一个很好的互动，会让对方觉得你好像没有耐心，你觉得好像他没有被你尊重，那这样就往往就造成家庭的这样冲突。所以我们要听的时候要专心听，要不要去打岔，这一个需要操练的习惯，要耐心的听对方把它说完，我们再来回应。那这是说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谈高高在上，觉得好像你这个问题好像很肤浅的问题，不要让对方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点，我们要带着爱心来倾听。在箴言书3:3，我们一起来读：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膀上。就说我们在听的时候要用爱心，你发现我们听的时候，在听人家说话的时候，要费很大的体力灵力，你要带着爱心，尤其听对方在诉苦的时候，讲他的一些他情绪发泄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爱心来包容他，需要很多的爱心来包容。那主耶稣刚讲，主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这交谈的时候，主耶稣是带着爱心来倾听，他能指出他的问题，他不是马上，我刚讲也不是马上指出他的缺点，他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在跟人家互动当中说，我们是要用心听，比用心说还重要。我要用去心听，一个受教者他现在有受教的耳朵，你要用去听对方讲话，话中之话，那才能够帮助，来真正帮助对方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受教者也需要有受教者的舌头，更重要是要受教者的耳朵。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说那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受教者？ 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天天要亲近神，使我们成为一个受教者。我们每天要来亲近神。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箴言书二章二节，还有二章四节，印在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因为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就说每天要诚恳亲近神是非常的重要。就每天早晨，我们以谦卑的态度来到神面前，以受教的态度，以谦卑的心，就说我们不要急于说话，我们在神面前就安静等候，来专注于神。你发现说神会使人有个很灵敏的耳朵来听，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倾听那微小的声音，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上所说的话，所定的计划。他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如何正确的说出神要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就是要侧耳来听智慧，专心来求聪明，就是寻找他行寻找隐藏的珍宝。原文搜求他，就好像你在挖矿，在挖一个矿，让一直同个字根，你在挖矿，你到神面前，然后一个矿，一个山里面，可能这个宝石只有小小的，你就一直挖挖，就挖了个宝石，那种心态。这个就是同一个字，就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来寻求神，就带一个态度，因为神是赏赐寻求他面的人，要真存这样的态度。然后我们再来看，在大卫他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第八节，他讲的就是说，在周报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寻求。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的一生他在寻求。我们不要有个误解，大卫他不是一个苦修的苦行僧，与世隔绝一样，他不是一个做一个好像是个和尚或一个隐士，常年在躲在那个荒郊野外，不是的。大卫他是有满腔热血，他充满干劲，他是个伟大的领导者，伟大的战士。他在祷告灵修方面，他也是非常的热心。他有一个心，就是要渴慕神。那神就更多的赐福给大卫，满足他的心愿。他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是，他意思上他是说，我如今要寻求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我在灵里面在渴慕安居在神里面，我需要在灵里面毫无间断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很跟神非常的亲近，这、就是大卫所求的。他就是求就在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他就渴慕就神住在神的里。所以我看大卫是合神的心意，他就天天来神面前来倾听神对他说话。他被追杀的时候，他把他心情都跟神来发表，所以他就有个受教者的耳朵，他能够听，他能到神那边领受能力。他被保罗所追杀到很疲惫不堪的时候，他跟神呼喊呼求神的时候，他就从神那边重新得力。他也能够知道他怎样能用他的话语来帮助他的别人。他有一次，他就是他的老婆跟小孩子被人家那个掳掠走的时候，他那些勇士都要来，最后要想用石头打死他。就因为这样，他有受教者的耳朵，他靠着耶和华有力量，他能够安慰那些他跟随那些人，就说我们起来追赶，最后把这些被掳掠这些他的太太小孩还有这财物全部掳掠回来。因为他有个受教者的耳朵，是他能够有受教者的舌头。在他那些他的些战士跟着他战士已经看的就是没有绝望没有力量的时候，想用石头打死大卫。大卫就是能够靠着神有个聪明智慧的话语来安慰这些跟随他的，来安慰他是要重新有力量，如果把他所失去的就把他追赶回来。 所以说我们在神的当中，在神的面前，就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话语的力量实在太大，超过我们所想象之外。就一个人能够懂得使用话语，懂得使用这原语，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可以带来教会或是我们旁边周遭人的生命的改变。因为话语不光是口语的沟通表达的方式，更显出我们这个人内心里面生命的光景。就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生命，心里所充满，嘴巴就说出来。我们在公司当中，我们怎么表达我们自己？我们在公司当中怎么跟同事中间的互动？就是靠着平常我们在神面前这样寻求，那我们生命里面所充满，嘴巴就说出来。所以愿求主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个受教者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学习，学习怎么说话，学习怎么倾听。因为这个说话是一种艺术，不是一个我们中文最喜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就按照这个步骤就做了做完了。它不是，它没有固定的一个观念，一个方式。那就神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来练习自己的舌头，约束自己的舌头。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你可以决定是向上或向下，向上或向下，这个方完全在乎我们的舌头，在乎我们的舌头。就像我们人生，你要传往左、往右、往祝福，或是往这个死亡，完全在乎我们的舌头。我讲出来的话是带来祝福呢，还是带来咒诅、带来死亡？求神让我们是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一个受教者的心，让我们在这个系列，今年这个系列就是我们教会的系列，彼此相爱，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鼓励的话。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教会彼此肯定对方，彼此鼓励对方，让我们教会一起来成长，好不好？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圣灵，我们谢谢你，主啊！每当我们受教的时候，我们就拍腿叹息，主啊，让我们给我们受教的耳朵，主啊，让我们能够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做微小的声音，好叫我们每天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祝福。主啊，好叫我们生命被你不断的改变，让我们生命不断被你修剪，让我们这个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你说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要剪去，是吧？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果子累累，让我们结出所有圣灵的各种九种果子。哦，主啊，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节制。主啊，这些美好的果子从我们身边出来。主啊，让我们带着这些果子，能够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哦，公司的同事、弟兄姐妹一起彼此分享，主啊，让我们是一个能够肯定、能够鼓励、安慰我们旁边的人，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主啊，让我们一个受教者的心态，让我们能够愿意来虚心来学习，不是认为我们自己已经有了。主啊，我们愿意不断的来改进我们自己，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自己，好叫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主啊，是我们受教者的舌头，是我们受教者的心。主啊，让我们成为受教者，成为你所喜悦。好像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好像你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谢谢你，愿意来做我们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 ，Amen。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